波峰的戒所造的啊，可以说是让这个后学的弟子呢能够了解佛陀恩德的，知道佛陀功德的，像这样一股这个殊胜的论点。那么我们学习了这样论点之后呢，那就知道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如何发愿，如何修菩萨行，那乃至于最后如何成佛。那么知道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随学佛陀的这样一种种种的这个修法，参与当中呢升起很大的这个善根。那么今天所讲的内容呢，又花严经云，皆佛子，何人见闻意念如来无上正等觉，皆生巨大善根功德，此种功德与此众生修此无上菩提具真实难言之大意义。那么佛陀在《华严经》当中呢，就讲到了对这个佛子、对这些菩萨呢，讲到了，不管是任何人呢，如果能够见闻呢，如果能够应验如来无上正等正觉，通过这样呢，都能够升起这个非常巨大的善根，而且像这样一个功德呢，在这个众生修持这个无上菩提，那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一方面呢，可以说是在听闻了佛号之后呢，当下相续当中就种下了这样修持佛法的一种善根，然后呢，就在应验这样一种这个佛陀呢，如果说已经入道的这种众生呢，就会应验佛陀的身相，应验佛陀的发心、佛陀的功德等等，进一步的坚定自己的这个道心，然后呢，进一步的了解自己的功德，而且在一念修持这个佛陀的这个身相或者名号咒语等等之相这样的时候呢，也可以帮助自己遣除障碍，然后可以圆满很多资粮等等可以有很多功德。能助起除障满愿，去一切诱惑所求，皆得承办，享用所有有为法之安乐，直至取无为法之智，圆满最究竟愿望，得自然本质之果。那么这个方面也讲到了，如果能真实恒实能够意念这个佛陀，能够这样一种这个修持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修法的话，能够帮助这个修行人呢遣除一切这个障碍。那么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呢，有很多各种各样外轮力的障碍。那么如果这样的障碍不遣除，或者说自己根本不压制这样的障碍的话，那么这个障碍呢就会发挥它的作用。那么障碍自己呢就是修持这个佛法，然后障碍自己升起很多功德，而修持或者意念佛陀呢就能够帮助自己除。而且能够满自己的愿望。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讲呢，当然他的这个愿望呢就是能够这个修持正法能够这个成就佛法，能够呢就是通过佛法度化众生，而真正能够意念或者修持佛陀的话，那么也能够帮助自己满一些愿望的，然后去一些诱惑。那么这个诱惑有很多的，有些是属于这个世间八法的诱惑，那么有些方面呢是来自于这样自私自利这个小乘道的这个诱惑，像这样诱惑有很多的。那么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来讲，如果恒时能够这个意念佛陀，获得佛陀这个加持的话，那么不管是对世间八法的诱惑也好，还是来自于这个可以说是自己想要去除这个独自去除这个寂灭涅槃的这样一种诱惑也好，实际上呢都是可以遣除的。所求皆得承办，享用所有有为法之安乐，所有一切这个有为法，这个有为法的安乐呢，当然也是包括这个轮回当中的有为法的安乐，然后还有一些呢是已经登地之后呢，有些这个安乐呢还是属于有为法的，所以说呢，这样的有为法的安乐呢，通有漏和无漏两种，然后呢，这样一种享用这个所有有为法的安乐之后呢，就是直至取无为法之智，那么依然相在呢还可以就是帮助自己呢获取这个无为法的这个智慧。在这个圣者入根本慧定的智慧也好，还有呢就是在这个佛陀在这个佛位的时候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无为法的智慧也好，像这样一种无为法的智慧呢，都可以帮助自己承办，然后可以圆满最究竟的愿望，最后得到这个自然本质之果。这就好比一个人吃了金刚却不可能马上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因为这个金刚呢可以说是在所有物体当中呢最坚硬的。那么一个人吃了金刚之后呢，这个金刚呢不可能就说这个无影可以说像这样马上就消失的无影无踪，它肯定会这个停留特别长的时间的。那么同样这个方面是打比喻，还有一些比喻呢，就是草堆里只要有一点心火，心不净火就不灭一样，凭借佛陀而来的小小善根也不会在轮回中耗尽，他最终会成就如来无为法之因。那么前面用了个比喻，一个方面是吃了金刚之后呢，这个金刚不会这个马上消失，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如果草堆里呢还有一点点还有一点心火的话，那么如果这个草堆不净，那么火就不会熄灭一样。所以说呢如果是缘佛陀得到了小小的善根呢，也是相同的，自己在轮回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流转的时候或者在修法的时候，乃至于成佛之后，像这样的话都不会这个无因无缘耗尽。 为何如此？因此种因此种与如来有渊源关系的善根有不共能力之故，主要来自于这个佛陀他老人家呢，可以说是这个圆满一切功德，或者他发了这个最殊胜的这个愿望，具有很多很多方便善巧。所以说，我们如果圆佛陀做来，哪怕是非常小的善根呢，这样的善根呢，具有不共的能力。不共什么能力呢？不共其他的一切这个缘这样一种声闻缘觉啊，或者缘这样一种这个父母亲友啊，或者缘其他的这个恶趣众生啊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能力呢，可以说是完全不相同的。因为佛陀呢是这个彻底这个圆满断证功德，而其他呢并不如是的缘故。所以说，如果能够和佛陀接上一些这个可以说是这个善缘，然后呢缘佛陀种下一些善根呢，这样一种善这样一类善根呢，完全都是具有不共能力的缘故。《华严经》中还说到，皆佛子如应了之，且深信不疑。任何众生听闻如来名号，皆得遣除一切罪障。然后这个方面讲得很清楚了，然后我们应该了解，然后并了解之后呢，不应该怀疑，应该对佛陀所讲的这些道理深信不疑。那么什么样的一种这个道理深信不疑呢？不管是任何众生，如果听闻到如来名号呢，皆得遣除一切罪障。一切罪障呢，通过单单是通过听闻如来的名号呢，都可以遣除了。那么更何况说是我们自己平时通过这个非常深刻的信心，然后呢观想佛陀，然后去念诵佛陀的名号呢，更加可以遣除一切罪障的。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讲得很清楚，某某佛号你听闻念诵之后呢，然后就可以消多多劫的这个罪障啊等等。那么从这个方面讲的这个很多讲得很清楚。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念了很多佛，为什么还是感觉自己的罪障很重呢？那么我们就说是了解到呢，现在我们从这个无始以来到现在轮回的时间可以说是没办法计数的，它可以说是从这个无始无终无始界以来呢，就很长时间就已在轮回当中流转了。所以说在轮回当中流转的时候，我们所积累的这个恶业呢，也是没办法穷尽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念一两句佛号，马上想要得到这样一种这个非常明显的效果呢，从一个角度来讲是不可能。但是它的效果，它的效力呢，绝对是有这么大。尤其是通过清净的信心，然后去念诵的话，那么呢，它可以很快的可以消减自己的很多这个罪障的。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升起这个定解。此等众生偶获于如来，生不恭敬不恭敬等邪见，但见闻如来善根力，在彼未得菩提前，定不会因此而丧失。有些人呢，缘如来呢，就升起不恭敬心，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基于对如来对佛陀呢，也升起些邪见。当然了，通过对如来像这样不恭敬或者对佛陀生这个邪见的话，他的过失呢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呢，前面我们讲过，佛陀呢是一切断证圆满的这样一种最为殊胜的这个圣者，他是最为严厉的对境。如果你对一个佛陀呢，哪怕供养一朵花了，他像这样的话，这个善根不可穷尽的。反过来讲呢，如果你对佛陀呢升起不恭敬心或者升起邪见的话，因为对境是相当严厉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罪报也是很严厉的。但是这个方面呢，就从两个角度来讲，一方面呢肯定是会感受这样的痛苦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虽然是缘如来升起不恭敬，但是呢通过见闻如来的善根呢，因为在对佛陀不恭敬的时候呢，也是见到了闻到了这个如来的可以说或者是见到了如来的身相，或者听到如来这个法语等等，也是缘的是如来。所以说缘如来呢，有缘如来的善根力，通过这样的善根力呢，在这个没得佛菩提果之前呢，他不会因此而丧失，不会无因无缘的丧失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佛陀呢，可以说是最为这个严厉的这个非常殊胜的对境嘛。从这个方面也是讲到的，而且佛陀以前也是这样发个愿的，不管是这个一切众生对自己升起这个信心恭敬也好，还是升起邪见来开始诋毁啊，开始伤害也好，实际上呢，佛陀说呢，我都摄受他们。因此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善愿力就即使是这样的众生对佛陀生邪见或者说是不恭敬等等，那么通过佛陀这样愿力呢，也会这个因此而得到解脱。如来涅槃后再过无数劫，听闻佛号后生善根之力与如来显化死无有二次，且此善根的永不耗尽。那么这个方面讲到了，佛陀在世的时候呢，你对佛陀你在佛陀面前听闻这样一种佛号呢，这方面升起了善根。然后还有就是说是在这个佛陀涅槃很长时间之后呢，听到佛号所产生的善根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这地方讲得很清楚，一方面是这个佛陀涅槃很长时间之后呢，听闻佛号产生的善根，然后与如来显化时，如来显化时呢，就是比如说当年佛陀在这个印度示现这样的殊胜化身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的众生见到佛陀，然后听闻到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声音，听到佛陀的圣号，如是所获得的善根呢，可以说是这个没有差别的，而且的这个善根呢，也是永远不会耗尽的。 如来虽住于他世界，如若意念啊所得加持力与亲在如来前，无有二字。这个方面是也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关键的。那有些人就会非常忧伤，就是说是我们没有这个可以说生在这个佛陀可以说是这个显现化身的时代，佛陀涅槃很长时间之后呢，我们才开始转到人道，然后开始这个听闻佛法，所以说呢根本没有机会在佛陀面前成事啊供养啊，像这样没办法积累很多善根。但是呢佛陀在经典当中讲的特别清楚了，如来虽然住于他世界，但是如果你能够意念的话，得到的加持力与在佛陀面前得到的加持力呢，实际上无二致呢。现在对我们来讲，如来就是住于他方世界的啊，可以说是住于他世界。佛陀虽然在这个咱们这个世界呢已经实现了涅槃，但是这个地方一实现涅槃呢，其他的世界当中呢正在不断的实现化身的。这个在我们以前的一些讲过吧，有些时候呢佛陀所显现的化身呢，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正在显现出生，但是在另外一个化身在其他世界呢正在显现这个这个说法度众生。那么在其他世界呢也许正在显现涅槃等等等等，反正呢就是佛陀的一个可以说是这个一个本体的可以在很多世界当中显现化身的。所以说呢佛陀在我们这个世界虽然已经涅槃了，但是在其他世界呢他也是正在这个说法，正在度众生，正在行持佛陀的事业的。所以说现在如果我们能够意念的话，佛陀通过他无碍的智慧力，无碍的悲心呢肯定了解肯定会这个关照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能够意念，能够这样一换供养的话，佛陀肯定了解的，而且像这样的话就是所获得的善根呢可以说是无有二致的。一切如来应安住于无量前际后际故，而依他所生之福德也无有边际。因佛陀乃一切众生中最清净，无有任何垢染罪障之抉择。那么佛可以说这个一切如来呢安住于无量前际、无量后际。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佛陀所实现的化身是没有一个边际的，没有一个边际的缘故呢，我们缘佛陀，然后呢对他生恭敬心对他礼拜，然后呢对他做供养，从这个方面所产生的福德呢也无有边际。因为佛陀他是一直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边际的缘故，一直视线没有边际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远一个佛陀供养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供养一切佛陀，没有什么差别的。无事经中中说，阿难若向如来合掌口诵南无如来正等觉且顶礼者，此众生我已摄受并将得佛国。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佛陀在经典当中对阿难尊者这样讲，如果向如来合掌，然后呢就说这个在合掌啊，有的时候呢就包括这个顶礼礼拜啊，有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口诵南无如来正等觉，然后呢进行顶礼。那么这个众生呢，佛陀说呢我已经摄受了，佛陀肯定是了解。有时候呢我们认为呢，是不是在这些这个木雕的佛像面前，在这些纸佛像面前，在这些泥塑的佛像面前，我去做供养，对你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到底有没有这样作用呢？实际上呢，你在这个如果你在这个佛像面前，你认为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佛陀，你这样一作揖的时候呢，佛陀肯定了解，然后呢马上在你面前，然后呢就说这个接受你的这个供养，接受你的顶礼。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和一般的这些这个泥塑的这些这个像呢完全不相同。有些很多世界上的人认为呢，这个是一个泥塑的像，这个是一个木头的像，你对他做顶礼，你对他做恭敬供养，到底有没有功德，有没有利益？我们说是绝对有的。因为怎么讲呢，如果是一般的世间上一个所谓的伟人，一个凡夫的这样一种这个雕像的话，我们在面前不管怎么样祈祷他的话，肯定是不会得到什么样的利益的。但是呢这个雕像是代表佛陀的，然后呢我们圆这样一种雕像的升起，这个就是佛像，佛陀马上了解之后呢，然后给你赐加持，然后呢佛陀马上会接受啊，这方面是完全不相同的。就是因为佛陀有无碍的智慧，也无碍的悲心的缘故，所以说呢这两个从这两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呢，完全这个没有什么相同的，没有完全这个不相同。像这样的话，就佛陀说已经摄受了，并通过这样的善根呢，最终呢可以获得佛果。因为从这个时候佛陀开始摄受开始呢，不管这个众生转在什么地方，佛陀都会通过种种方便，或者说直接去度化，或者是显现很多化身。有些这个众生呢，因为呢罪障非常重，然后直接跟他说正法，直接跟他显现这样一个这个非常具有相好的这个佛身在面前呢，他不一定能够见得到，不一定能够这个接受。所以说佛陀就有很多方法示现成他的亲友啊，或者事前证其他的他自己能够升起欢喜心的人呢、啊、等等等等，逐渐的把他这个调化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呢，只有没有成佛之前呢，佛陀一直是摄受，一直是加持他的。这个方面就来自于对佛陀合掌，然后呢念诵南无如来正等觉，然后做顶礼啊等等，这样的善根呢佛陀会已经可以说是通过这样善根，佛陀已经摄受他了，并一直到成佛之间呢一直这个加持他。于此众生我必关注有加，何以故？如来安住法界中，而合掌功德不可耗尽，何况布施等余功德。 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如来安住在这个法界当中，法界不变化，可以说呢，如果就是说对佛陀合掌的话，因为就是说法界无边或者法界无变化的缘故呢，像这样对佛陀合掌的这个功德呢，也是不可耗尽的。何况布施等余功德，布施呢这个方面当然是包含这个供养，可以说他这个地方实际上布施呢就对佛陀布施，或者有的时候我们讲的话对佛陀供养的意思。因为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说布施呢就是上面对下面的人，或者说平等的人，这样的话就是做布施，对上面呢对上师三宝啊这方面实际上是用供养的词。但是呢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布施或者供养，有的地方呢就是用词不一样，这个方面所指的意思呢就是说合掌的功德合掌的功德如果不可思议的话，那么如果再进一步对佛陀以这个这个水呀、啊、通过这个灯啊香花灯的像这样的供养啊，它的功德呢就更加不可思议了。阿难，依靠佛法身所生善根，轮回中永不耗尽，皆为成就佛果之因。但那是对佛陀，然后对这个正法，对这个贤圣僧众所生的善根呢，轮回当中呢也是这个不会耗尽的。那么有些时候呢，甚至于在讲这个共生的时候呢，它是这个极生成熟的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吧。像在精神当中，绝对是这样善根，绝对是要成熟的。所以说呢，对这个僧众供养的话，有的时候僧众是指这个一地以上的这个贤圣僧，有的时候指四个以上的这样一种僧团。不管是怎么样的，反正你原僧众这样恭敬供养然后进行像这样的话就是顶礼的话，他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但轮回当中不会耗尽的，而且全部成为佛果之因。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说了某某善根，以及如果通过出离心可以说引发了，它将成为这个罗汉的这样一种获得声闻解脱的善根。那么这个地方讲，不管是怎么说呢，也反正是依靠佛法神三宝所种的善根，那么最终成为成佛果之因。这个方面如何解释呢？实际上呢，我们知道呢，通过你发这个出离心没有菩提心摄持，像这样的话它是一种直接的成熟因直接的成熟因，而你缘佛法身呢，这个方面是间接成佛之因。所以说这两者呢是没有什么矛盾之处的，没什么矛盾。所以有地方讲，我们菩提心设施没有菩提心呢，它绝对会只能成熟于这样的话，就是个声闻的果位。或者有的说，我们如果没有以菩提心设持，单单以世间八法的心设持的话，这种善根呢，只能成熟在人天善果，只能成为真上生的这个善根而已。而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意思呢，就方面就讲到一个是直接的善根，一个是间接的善根。直接的善根呢，比如说你求世间八法呢，直接成熟于世间八法上面，但是呢，它一个间接成熟，因为你缘的是佛法生三宝，缘的佛法生三宝的话，暂时呢成熟这样的一种人天善果，但是呢，种子最终呢就会引导你成佛的，这方面是应该如此了解。宝积经无量法门陀罗尼品称称颂南无佛，顶礼佛是大灯火，因能烧尽烦恼故。那么在这宝积经当中其实讲过如果我们称颂南无佛，然后呢就说这个然后顶礼佛，像这样的善根呢是成为大灯火，这样大灯火呢就是能够烧尽一切烦恼的缘故，称之为大灯火，也可以说是一种这个智慧的光明，从这个方面也可以了解的。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修这个家行的时候呢，为什么说要这个修持这个十万遍这样一种这个皈依念诵皈依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啊，或者顶礼佛等等，像这样的话实际上念很多次之后呢，可以清净自己罪障，然后呢一次又一次呢得到佛陀的摄受得到一佛陀的摄受，只是我们不了解而已。实际上我们念一句佛陀就摄受一次，念第二句又摄受一次，如果我们长时间这样念诵的话，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佛陀摄受的这种次数就非常多，而且自己依靠这样一念诵呢得到的功德也是非常大的，从这个方面可以很快和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功德相应，然后清净罪障圆满之类有很大的必要性。而任何众生只要闻到佛号，亦能成为得大佛果之因。如称颂念说佛号，则可远离一切无明黑暗仅闻佛名，皆得死闻者远离无明黑暗。华严经中又说诸佛为利益众生而做如来事业，实际上呢佛陀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事业呢完全都是利益众生的，所以说呢不利益众生的事情佛陀是一个都不做的。这方面在这个什么在这个我们学过的这个中观四百论当中也是这样，乃至出入息亦为利有情这个是讲谁呢？是讲佛陀。佛陀在这个出气吸气的时候，乃至于在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个无际的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事业的时候，实际上呢佛陀通过他无量的这个自悲摄受之后呢，乃至于出入息呢也是利有情的。那么像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呢除了佛之外，其他的这个圣者都没有办法圆满的承办的。所以说既然佛陀都是为了利益有情而做事业的，因此说我们如果能够和佛结缘，不管是从哪方面结缘的话，像这样都能够得到佛陀的摄受，主要从这个根据呢也可以了解的。 不退轮经则阐释道，任何听闻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名号之众生，都将获证不退菩提之果位。那么就是在这个不退轮经当中讲到，任何听闻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的众生呢，都将获证不退菩提的果位。只不过呢，在这个当中呢，观待众生的根性，观待众生的福德的深厚，观待众生这个罪障的这个厚薄等等这个方面呢，有些差别。有些众生一听闻之后呢，马上获得圣果的也有。有些众生听闻之后呢，然后升起信心，马上开始修道，然后呢逐渐获得圣果的也有。有些众生听闻之后呢，只是在相续当中种下一个这样的种子，种下一个习气，为以后最终获得不退菩提呢，种下了一个殊胜的因。这个方面呢有这种差别。若仅听闻名号都能获如是功德利益，则供养一朵花于佛舍利塔前之功德，自不必多言。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听闻的佛号呢，能够得到这样功德的话，那么我们供养一朵花在佛像面前，在舍利塔面前等等，或者说在一切这样具有这个殊胜所依的这样一种这个对境面前呢，都具足很多的功德。比如说有些具有大家之力的这个佛塔啦，或者有些佛像啊，比如说我们的坛城啊，或者有些这个殊胜的这个圣地神山等等。反正呢，我们如果圆这样一种这个殊胜对境，能够供养乃至一朵花，这个方面的话，它的功德就是这个非常大了。不幸堕入旁生类众生，以听闻佛号故，亦可种下无上菩提之因，且得以一且得以一次地证取佛国，这皆因诸佛发愿力及发心不可思议所致。那么这个像这样的话，不幸堕入旁生的这个众生呢，如果能够听闻佛号，也可种下无上菩提之因。然后呢，种下这个菩提之因之后呢，通过这样一种听闻佛号的功德善根呢，次第呢，从恶趣当中首先出来，然后呢得到人生，然后呢对佛法升起信心，然后呢开始驱逐正法的修持，然后呢逐渐开始获得地道的功德。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佛号种下的善根，这方面是来自于诸佛的发愿力和这个发心不可思议所致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在这个放生的时候，必须在这些这个旁生的耳边要念诵很多这个佛陀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很多殊胜有加持力的这样一种这个这个经咒等等。为什么这样呢？实际上呢，他们能够听到这样一种这个经咒佛号的话，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校正，就这个我们讲的校正呢，他就可以种下菩提之因，然后依次证取佛果的。也就是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我不管我们这个放下去的这个生像这样的生命它能够活多久，当然如果能够活得久的话，咱们很欢喜的。如果就是说可以说念完放生一归之后把它放下去，立即死去了实际上也是具有很大的意义的，具有相当大的意义。所以要从这方面观察的时候呢，有些时候我们就能力放生的时候务必要依靠这样具有价值力的放生一归进行这个可以说行持。有的时候实在我没有能力没有能力去买这些众生来放的话，那我们在他的耳边去念诵这样的佛号，比如说念诵释迦牟尼的佛号，念诵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心咒啊等等，像这样的话，他们一听到这些之后呢，当下就种下了解脱之因了。无论观想佛陀，对之身对之起信，或祈祷佛陀等善根大小，都有永不会耗尽的无量功德。在轮回中，他们会成为众生生生世世获取快乐之因。不为如此圆满菩提果之前，他们将一直为得大菩提之因。那么这个方面呢，对这个佛陀可以说是这个观想啊，起信心祈祷，不管是怎么样一种这个善根呢，实际上呢都会这个永不耗尽的。这些道理在众多佛经中都已被再三宣说过，我们对佛陀教言理应深信。那么在很多佛经当中是这样讲过的，也许有些这个众生啊善根没有成熟，听到这些这个佛经当中讲到这些不可思议的这个威神力的时候呢，不一定马上产生信心。但是呢，就如前面所讲的一样，不管你自己生不生信心，不管你愿不愿意，反正呢你听到了佛号之后呢，你最终呢肯定是会解脱的。这个方面就来自于佛陀不可思议的功德。法门经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一个人正要被人们杀掉以祭祀供神时，他在此生死存亡之际才对佛陀生起了信心，并口诵了一句南无佛。结果就这么一个善根也使他于六十劫中都转生在三十三天做天人，八十劫中能意念起前世，而且生生世世都无有忧劳苦痛，其余转生后还能帮助别人遣除痛苦。 然后遣出的遣是不是应该是这个什么这个没有应该不应该没有这个言字旁，言字旁呢它是应该是遣责的遣。那么遣出的遣出的遣呢应该把这个言字旁去掉。那么像这样的话在法门经当中的话就是记载一个故事呢，一个人马上被杀掉的时候他念了一句佛号念了一句南无佛。那么通过这个善根呢他虽然死去了，但是呢通过这个善根呢他在六十劫当中呢就转生在这个三十三天做天人了，八十劫当中呢能够一年自己的前世的，而生生世世当中呢无有这个忧劳苦痛，全部都是来自于念诵对佛陀升起信心之后呢念诵一句南无佛的这种善根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佛经当中所记载的这个事情呢都是佛陀他自己通过这个殊胜的智慧照见之后呢原原本本的如如实实的像这样的话宣讲出来，根本不像一般人所讲的神话或者杜撰出来的故事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可以说是这个非常有理由呢对这些呢升起一些这个信戒。其他经中也有如下公案。一次大海中一条巨鲸正要张开血盆大口吞食一条船上的商主们，此刻的商人们个个惊恐不已，他们于情急之中便念起佛号，结果在听到佛号后这条鲸鱼就闭上了他那正准备大开杀戒之嘴，后来此鲸鱼于安乐中死去并转生为人。在执欲佛法后获证阿罗汉果此人名为法正。那么这个方面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介绍了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这个念诵佛号之后呢不但这些商人获救，而且这条金鱼听到这个佛号的这个金鱼呢他自己舍弃了这个恶心，然后呢就是这个顺利转为人，然后执欲佛法之后呢获得永久的解脱的。还有一个记载，以前有一女仆也曾听闻过佛名，她在被一头牦牛顶死后转生于斯里兰卡，成为一个名叫珍珠之女士，身体财富的庄严与圆满自不必说，并且一生就获得圣果。这方面也是可以说是在这个记载的时候呢，在这个以前一个女仆听到了佛的名号，然后呢后面因为一头牦牛让顶死之后呢，她自己转生在斯里兰卡成为一个将来的话就这个有叫做珍珠的女士吧，她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或者就是说财富呢方方面面都是很圆满的，而且最关键的时候一生呢就获得了圣果了。一生获得圣果不一定就是获得阿罗汉果，有些地很多地方讲到的之后呢，这些这个在家的居士啊，或者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行者呢，有获得这个这个预留果的，有获得这个依来果，像这样的话这个不还果的等等，像这样的有很多这样的记载的。如此事例都为如来亲宣于诸多佛经中。在懂得以上道理后，我们于未遇死亡恐怖，尚能自由自在时，就必须以不放逸之态度好好应念佛陀，真是佛陀。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还没有遇到这个无常的时还没有无常还没有到来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呢，对修持佛法方面，从现在这个时机，像现在的环境来讲，每一个人呢，可以说几乎来讲都是自由自在的。那么既然我们现在在自由自在的时候呢，必须要抓紧这个时间，通过不放逸的态度呢，好好意念佛陀，真是佛陀。所以说，为什么看不那么去要求这个每一个弟子呢，必须呢每天念诵一遍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仪规，因为在这个仪规当中呢，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观想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方法，然后呢还有七支供的方法，然后呢还有就念诵佛陀的这个圣号，还有念诵佛陀的这个心咒等等等等，最后呢还要发愿和这个佛陀释迦牟尼佛一样他的这个这个眷属，他的这个刹土，他的这个身受，他的事业都是一样的，还有一个虽有殊胜的发愿。所以说每天我们如果能够诚心诚意的念诵一遍这个仪规呢，得到的这个加持呢，确实是不可思议的。尤其是现在这个时间，必须通过不放逸的态度，实际意义上康美讲得很清楚嘛，你念诵一下这样的仪规呢，最多也不过是几分钟，那么在几分钟当中呢就造下了很殊胜的这个善根。有些人认为的特别麻烦，就有很多念诵呢实际上就是对他自己来讲是不是很大的负担。实际意义上呢，这些念诵这些功课呢，自己如果每天坚持的念的话，那么在死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善根能够帮助自己。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自己呢？这些钱财啊，或者这些这个像这样一种虚假的名声啊，或者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高位啊，实际上呢都没有办法帮助自己呢。只有就是说自己在世的时候呢，每天念的功课啊，或者就是我们一直念诵的这个咒语啊，每次法会参加法会之参加法会的时候念诵这些这个咒语啊这个名号等等，就是这些善根呢在临死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说除了这个之外没办法帮助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方面要从我们的这个临死的时候考虑，要从后世来考虑的话，那么现在有这样机缘的时候呢，必须要多就可以说对这个文思修方面呢不能够厌倦，对念诵这个这样一种佛号咒语方面呢也不能够厌倦，不能够视为一种压力吧。所以说从这 外面观察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珍惜现在的一种时间呢，好好的这个修持善法。其实无论我们观想的是十方三世的哪一尊佛，他们的法身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断证都是圆满的，并无任何差别。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对某某佛呢，对这个佛有信心啊，对可以说那尊佛有信心等等等等，每个众生呢，他的根基业乐呢都有差别。对我们现在来讲呢，总的护主总的导师呢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但是我们在这个修持释迦牟尼佛的修法的时候呢，在学习他的这个经教的时候呢，还可以对其他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升起信心，然后呢对他进行这个意念恭敬供养顶礼念他的佛号，这方面也可以。然后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圆这个是东方琉璃世界的这个药师佛呢，然后对他做这些善根都是可以的。反正呢就显现上面呢有些是在东方，有些在西方，有些可以说正在诸事由因世界的涅槃，但是呢一切佛的法身呢都是平等的，虽然化身有差别，但是他们的法身呢可以说是这个完全都是个平等的，完全是平等的。所以说我们一念一尊佛呢，实际意义上是一念一切佛，因为一切佛的法身完全都是相同，没有什么差别的缘故。只不过因为我们这些娑婆世界的众生太难调化，当其他佛陀纷纷舍弃我们后，释迦牟尼佛仍以强烈之大悲心摄受我们。那么这个方面讲的时候是哪个地方讲？实际意义上呢是从因地讲的。实际上佛陀已经成就已经成就了这样一种圆满正等觉知之后呢，会不会说这个是娑婆世界的众生，我根本不摄受他们，我现在把他们舍弃掉了，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呢，为什么就是说单单是释迦牟尼佛呢娑婆世界调化我们，而其他佛没有这样视线呢？就是说圆他们在因地的时候所发的愿不一样，其他很多这个佛陀在因地的时候发愿呢，都是住持清净刹土，都是调化这样三根清净的这样一种大菩萨，像那三根深厚的人，他们愿意调化。而只有释迦牟尼佛呢，他老人家发愿呢摄受娑婆世界的这样一种众生，摄受五浊恶世的众生。所以实际意义上这个地方会讲到了，其他佛纷纷舍弃我们，释迦牟尼佛正以强大悲心摄受我们，实际上呢是从他的因地发的愿。他因地这样发愿呢，他在中间积累资粮的时候呢，他这样的话也会圆这样的愿呢去发愿。所以说呢，他的一切善根资粮呢，就会通过他的愿力呢如是成熟。比如说有些佛陀呢，他发愿住持清净刹土，那么他的这个什么，他的这个善根呢全部成熟在清净刹土上面。然后如果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呢，他真真实实发愿呢，就摄受着实的众生呢，他的善根呢就成熟在这个方面。所以说最后成佛的时候呢，就是在五浊恶世的时候成佛呢。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佛陀是通过这个强烈大悲心摄受我们的。因此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一方面是有智慧的行为，一方面也是本着报恩的态度。像这样我们观想释迦牟尼佛，认为佛陀对我们的这个恩德非常非常大，所以说我们要这个观修要这个随学佛陀，这个方面是一种这个报恩。一方面呢，如果能够观想佛陀的话，也是一种有智慧的行为。那么对我们自己来讲，到底应该怎么样发愿呢？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每天念释迦牟尼佛一归的最后呢，那个发愿呢，就是我们每个人的发愿，就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老人家住持这个五浊恶世不清净的刹土，我们应该这样住持。有些人非常害怕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五浊恶世，这些众生这么难调化，那么我们如果来到这个地方怎么办呢？实际意义上这些这样的一种这个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为什么是多余的？我们害怕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心情是属于凡夫的心情，我们自己的这个心量有限的，现在我们的心量有限。但是我们发愿最终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呢，在五浊恶世可以说成佛，度化这样一种烦恼深重的众生。那个时候呢，已经到了佛地之后呢，一切都是平等的。所以说你在你的这个成佛之后呢，在你众生现在我们看起来最难调化的众生，在佛陀面前呢，不会给佛陀带来丝毫的痛苦完全一切的一种障碍全部消除，一切功德圆满的这样的佛陀呢，在哪个地方度化众生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发愿的时候呢，就像佛陀对我们就说现在进行调化一样佛陀如果不发愿住持这个五浊恶世呢，我们现在怎么样学习佛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最终呢，我们还是要取受这样一种不净刹土，然后在这个调化这个刚强难化的众生。至于在中间修道的时候，现在我们的心力有限呢，我们可以暂时到清净刹土当中去，然后呢，暂时到清净刹土当中去的时候呢，在清净刹土当中呢安乐的修法，然后呢有一定的能力的时候呢，然后再像佛陀一样，或者像大菩萨一样，然后在这个五浊恶世，在这个像那样一种这样一个去调化刚强难化众生呢，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困难。这个方面在比如说弥勒菩萨的大乘传经论当中呢，也是讲得很清楚。实际意义上呢，真正的害怕这样一种这个害怕刚强难化的众生难调化呢，只是在 加刑到之前啊，可以说是在加刑到之前。如果加刑到一元呢，一旦是到了初地之后呢，这一切全部不会存在了，一切痛苦都不会有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甚至也不会等到成佛的时候，可以说是实际上呢，在我们登初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大悲心啊，或者我们这样的一种智慧呢，根本不像现在一样。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还是应该随学佛陀一样呢，发下这样的一种这个殊胜的大愿吧。如来所以心与心出世，本身就为度众生。只要有一个众生得到利益，如来的出世都会成为有意义。那么如果说一个世界只有一个众生堪得度化的话，佛陀就会为他像这样的话这个示现化身的。只不过所示现的化身是不是像三十二相八十随好，这样的话就不一定啊，就是不一定能够就像这样的示现这个，也许是示现一个一般的人的形象，但是呢示现的是一般人的形象，但是他的本体呢是佛陀的，佛陀的本体为什么差别的？佛陀化现一个这样一种一般的普通人，画下一个三智士的形象，实际意义上呢还是佛陀在直接调化他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从印度啊、汉地啊或者藏地啊，很多时候呢一个上师就有一个弟子，那么这个实际上这个上师就是为这一个弟子而可以说是这个转世来的，就为了调化他一个人。所以说像这样的讲的时候呢，还是佛陀的这个悲心，还是佛陀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众生有利益，不一定就是说今生当中就能够使他得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位，或者使他登地啊，或者使他成佛，不一定，反正对他有意义啊，他就会显现一个化身，然后呢就专门来调化他。这个方面完全是这个什么呢佛陀一方面呢具有这个无量的悲心，一方面又具有这个无量的大自在。他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会佛陀根本不会想为了一个众生我去实现一个化身，是不是会很辛苦啊，会不会很劳累啊，根本没有这样的。实际上我们认为很辛苦很劳累呢，完全都是现在凡夫的心情像这样的话说想出来这个所产生一个想法而已。实际上在佛陀面前在一万个眷属面前可以说实现化身，和在一个人面前实现化身，对佛陀来讲完全是平等的，没什么大的差别的。所以我们依赖佛陀所以我们依赖佛陀所种的种种善根，才是对佛陀最好的报恩。所以说我们依赖佛陀，然后依赖佛陀之后呢可以说是顶礼啊、供养、恭敬啊。佛陀虽然不需要这些我们的这些贡品不需要我们贡品，也不需要其他东西的恭敬，但是呢为了我们能够得到利益的缘故呢，佛陀就说你应该对佛陀可以说是念诵名号，然后顶礼，然后呢供养，然后呢转饶。实际上呢对佛陀来讲，他对他来讲虽然没有什么再增上的功德了，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呢，我们就是能够圆佛陀种下这些善根呢，就是佛陀最高兴的事情最是个欢喜的事情，就是这个的。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说必须要依教奉行呢？在一直上说依教奉行，实际上对上师他的本体来讲，你依教奉行不依教奉行都是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如果你依教奉行，你就很快得到加持，你不依教奉行呢，你就会产生很多障碍。实际上从这个方面讲呢，都是还是为了我们呢。所以说很多这个佛陀啊，很多上师呢宣讲这些教言，或者让你有的时候很强制性的让你去依教奉行呢，这个方面完全都是为了自己。因为每一个众生相遇当中的这个分别念呢，或者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障碍非常的深厚的缘故，所以有的时候不得不采取很多方便的方法。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说对佛陀报了恩了，对上师报了恩了。这一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是因为他们出世的本怀就是为了这个你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种下最大的善根。如果你做到了，当然就是对佛陀的一个报恩。如果我们了知了释迦佛的恩德，再去祈祷他的话，世尊便会以特殊方便慈悲摄受我们，因而我们很容易就会得到他的悲悯摄受与加持，这是必然而然的一个规律。所以说，我们如果了解了佛陀恩德，再去祈祷，而且是反复祈祷的话，像这样的话，佛陀就会这个特殊的方法来摄受我们的。所以说，我们自己呢也能够得到这个他的这个加持和摄受。这方面和世间上的人这样的话也是不相同的。以前呢，很早的时候是好像。我记得是在这个小时候呢看过一个书，那个书呢也是一种笑话吧，好像就是说一个老太太她就是对这个阿弥陀佛特别有信心，每天念，然后她的儿子的好像就看不习惯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天当老太太又在念佛的时候呢，现在她就开始拼命的念就是叫她母亲的这个名字，叫了很多次之后，她母亲一下子就是这个一下子就发了脾气，一下就火了，然后你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就老是念我，像这样的话她儿子就是说呢，我就是才念了你几声，你就这么不厌烦了，你每天念阿弥陀佛，肯定阿弥陀佛早就不厌烦了。所以她有这样的说法，当时我看到时候认为是不是好像还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后面慢慢学佛之后呢，完全不相同的。为什么完全不相同呢？一般人来讲的话，这老太太还是一个凡夫人，所以说呢，别人是喊他很多次的时候，他会很不厌烦。但是阿弥陀佛从他老人家的这个角度来讲，早就发了愿了，反正你念我的名号，念的越多了，我越给你加持多。所以从这个两个角度来讲，也是完全不相同的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面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就再再的祈祷佛陀，再再的念诵佛陀的名号。佛陀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希望。 本身就发了这么殊胜的大愿的，就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和世间上的人呢、啊、世间上的这样的行为事情呢、啊、都是完全不相同的。而这方面讲，因释迦佛过去就曾发过愿要摄受我们这些浊世众生，此中缘由下面就要广述一番。那么这个以上呢讲完了功德品，那么我们听完功德品之后呢，就知道呢，实际意义上呢，如果缘佛陀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听他的传记，或者说是这个做一些功德的善根呢，乃至成佛之间都不会耗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开始就说这个学习佛陀以前是怎么样发愿的，所以说下面开始讲第二品呢，讲发愿品。圣莲如来刹土庄严圣莲如来刹土庄严呢，这个方面主要是在这个宣讲《悲华经》的这个法规上面呢，当时这个一个因缘一个缘起。实际上圣莲如来刹土庄严呢，庄严呢是主要是讲这个圣莲佛圣莲如来的他的这个刹土是属于这个清净刹土啊，佛陀呢就宣讲了很多清净刹土的功德，然后呢再有这个当时《悲华经》法会上面的一个施主呢，然后事先开始提问这些如来的刹土如是清净，那么释迦牟尼佛您老人家的刹土为什么这么下令呢？是什么原因呢？从这个引起的之后呢，佛陀就开始宣讲以前发愿的过程的。据《大悲妙法白莲经》中记载，释迦如来一时于王舍城灵鹫山说法，时有比丘六万两千，弥勒等不退转大菩萨八百万数。那么像这样的话，当时有比丘僧众呢有这个62000的，然后还有这个不退转的这个大菩萨呢有这个800000。那么有的时候呢可以说从这些世间的学者的考证呢，或者说从有些经典当中这些记载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这800万人怎么样呢，就是说这个能够聚集呢，实际上呢很多就是菩萨他具有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的，也不是像一般的凡夫人一样，只要是初地以上的菩萨不退转的菩萨呢都有很多这个神通神变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在法会上面有些人说考据说是跟随佛陀的弟子有多少多少人，恒时的话有2000人，但这个地方一说动不动就是这个就是60000几或者100000呢，或者就无量数啊，这个方面实际上是一个是观现实量的境界，一个是境界量的境界，这两个人来讲的话，就凡夫人一般的世间学者他按照现在的一套规律来看的时候呢，观察的时候他认为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他就做出一个他自己认为很客观的这个数量啊等等等等。但实际上在佛陀的眼里，在这些这个具有正悟大菩萨的眼里呢，这些无量无数的这个听众呢聚集在佛陀身边听法，完全也是不矛盾。世间护主梵天之类及天龙夜叉等大乘种性众生而为围绕，弥勒弥情，这个弥情可能没看到，是应该还是以弥勒吧，这个地方打的时候是打了个弥情，可能应该是弥勒。然后呢，弥勒建议施惠等一万余大菩萨成佛威神从坐而起，面向东南合掌恭敬，以欢喜清净心而白佛言：圣莲如来正等觉成佛以来四大神殿饶益千万众生善法利益，如来自众生与不退转菩提果位，是来稀有无比，此一万大菩萨众说完齐声送道顶礼圣莲如来。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时这些大菩萨呢，通过一方面是成佛的威神，一方面他们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也具有很多这样的一种这个超胜的功德。所以说呢，通过这个方面，他们就见到了圣莲如来示现成佛，然后呢，示现成佛之后呢，示现大神变，然后呢，为一切众生宣讲善法利益，将无量无边的众生安置在不退转的这个菩提果位当中。所以说他们认为这个是非常稀有的。然后呢，就是了解这个功德之后呢，他们一起齐诵呢顶礼圣莲如来。此时众中有一菩萨名叫宝光，从坐而起，恭问佛道：圣莲如来所住刹土距此世界远近如何？他成佛后已过多少时日？佛陀答言：善男子，你以大悲为成熟无量众生善根而问圣莲如来成佛示现神通变化利益众生种种事业，你所发问实为你福报辩才所致，我的为你宣说，你谛听。实际意义上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宝光菩萨呢，他自己是为了调化其他的这个众生，为了其他无量无边的众生的善根能够成熟。当年呢，就是在法会上面呢，很多人呢也需要了解，也需要知道这样的一种善根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因缘吧。然后呢，当时佛陀给他们宣讲完之后呢，这样的一种经典流传下来之后呢，每一代的这个人一旦看到这个经典的时候，都知道这个因缘，乃至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经典的时候呢，都知道这个圣莲如来以什么样的因缘实现这样一种神通神变。所以从这方面呢，能够对这些圣莲如来等等这些佛陀 向他升起信心啊，或者圆他们能够得到种种的功德呢，也是来自于当年这些大菩萨的视线的发问。所以当年这些大菩萨视线发问的话，佛陀就像佛陀所讲到一样，你的发问呢是你福报和辩才的显现，所以你有福报你才能够这样这个提问的，你有辩才你才可以这样提问的，否则你没有福报的话根本想不到要在佛陀面前提一个什么问题等等等等。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佛陀经常讲的是你福报和辩才所致的。善男子，东南方去此过百千巨子恒河沙国土，有世界名莲花，其刹土具足种种功德庄严啊，缤纷鲜花奇异妙香，正大宝莲岩寺其处，又以蓝宝石为地，诸大菩萨遍满莲花刹土，且处处皆闻佛法宣流。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佛陀对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对这个刹土的宣讲呢，我们就知道了根本不是一个不净的刹土，而且是一个清净的刹土，像这样非常清净的一个刹土的。然后呢，在这样一种这个刹土当中呢，诸大菩萨呢，遍满这个莲花刹土，也是就是说，他的所化眷属的都是这个大菩萨的种性啊，完全都是大菩萨，没有其他的声闻呐、缘觉啊，没有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等等，全部都是大菩萨的。所以说呢，处处闻处处皆闻佛法宣流。世尊圣年于昨夜尽，今晨起时成就佛果，得无上菩提。现今乏大神通，显无量神变。那么这个圣年佛陀呢，圣年如来呢，实际上是刚刚成佛的。当年佛陀在宣讲当年佛陀在宣讲这个经的时候呢，他是在昨夜尽今晨起的时候呢，刚刚成就佛果，得到无上菩提之后呢，马上实现这样一种这个无量的神变。圣年如来从顶髻中放大光芒，照彻上方世界，微尘数如来刹土，诸上方佛土各大菩萨齐往下看，不见众多山王，唯有无量无边大菩萨遍满世界。然后呢，就是说这个光芒照到其他上方刹土的时候呢，很多大菩萨往下看的时候呢，根本看不到其他的很多这样山王等等其他像这样物品，只是看到无量无边的大菩萨众呢，遍满了整个这样一种这个莲花世界。然后呢，上方刹土中菩萨顿得等持辩才安忍等等这样的功德。然后呢，超地功德，比如说呢，如果说他见到这个时候，当时是一地的话，他见到这样一种这个盛况的时候呢，然后马上就是这个这个超地，然后从一地超到二地，或者从二地超到三地，或者有些从一地顿超八地等等，有很多很多这样功德。已成最后有者，就是众菩萨皆恭敬合掌礼赞。他们亲睹圣莲如来身相刹土眷属诸多圆满庄严相后，皆生大欢喜心，各以神变力前往莲花刹土以供养如来。世尊圣莲于行住坐死身广长舌，遍覆四大部洲，所有一切如定入定大菩萨，各个出定依此供养。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佛陀身广长舌遍布这个四大部洲。那么这个四大部洲呢，可能也是这个和这个名称基本上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呢，像这样我们看对这个莲花刹土的描绘呢描述呢，它是一个清净的刹土，是不是像我们现在南瞻部洲等等一样呢？可以从这个一个方面讲的时候，肯定是不相同的。然后呢，一切入定的菩萨为什么要这个初定呢？后面还要交代的后面还要交代，他们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入灭尽定，然后发愿在圣莲如来这个成佛之后，他们才初定的。所以说呢，这个后面呢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说这个是佛陀在这个成佛之后呢，然后呢实现这个神变请一切大菩萨呢这个初定。圣莲如来又以大神变收回广长舌，再于一一毛发中放射600万道光芒，十方世界微尘许如来刹土皆蒙光者。方光仪，世尊圣莲又收敛光芒于体内。每一个佛成佛之后呢，他都会做这样一种很多的事业显现很多这个神通神变，或者就做很多救度众生的事业。所以这个方面呢，几乎每个佛成佛的时候呢，都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圣莲如来收集到，你等诸大菩萨皆当获等持之菩提果，凡见闻顶礼恭敬供养者均可生于我之刹土。我以放光神变摄受你等。年起，圣莲如来与所有眷属菩萨前广转不退转轮之大法轮。莲花世界光明普照，白天黑夜悉皆隐没，就是说是白天的这个显现和黑夜的这样的显现。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南瞻部洲的，像这样白天的时候是这个光明，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是黑暗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没有的。但是呢可以说有这个夜晚和这样一种这个白天的这个名称而已。莲花壁鸟声小，诸佛菩萨入神定中，永享安乐时，是为夜晚。 花又开，鸟鸣，鸟鸣啾啾，天降花雨，芬芳扑鼻，和风轻送，诸佛菩萨初定，圣年如来为菩萨众传大乘超胜声闻之法时，则为白昼。此刹土之菩萨皆成32相光明，通达100由旬，得不退转果位，具慈悲清净无垢如定，熄灭众生烦恼，寻求善法之心，乃能即能施施六度万行，即止圣观，正知正念，遣除一切魔障为缘之能力，这皆因这些菩萨已于无量千百万众如来前勤行供养之故。一方面讲到了这个佛陀的功德，讲到了刹土的功德，然后再讲这个大菩萨的功德。这些大菩萨的功德呢，实际上他们的这个身相呢是呈现这个32相的，然后呢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光明呢遍达100有旬，然后呢他们自己是得到了不退转的果位。实际上真正要得到这个不退转果位的话，真正的不退转呢是在初地以上，初地以上他自己呢就是真实的这个不退转，然后呢就具有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啊，清净心啊，还有就是这个离垢啊，或者说离垢的话就是无垢的，然后呢就是入定的功德，熄灭众生烦恼的能力，还有呢还有寻求善法的这个微妙的这个微妙的作用，微妙的善心，然后还有行持六度万行啊，一切止观的功德，正知正念的功德，遣除魔障的功德，委员的能力呢，实际上这些大菩萨呢都是具有的。此皆因这些菩萨呢早就在无量无量这个百千万众如的早就勤行供养啊，或者是这个如教奉行的，像这样才获得如是的这个功德。莲花刹土无有女人名，一无不善业烦恼执着黑暗垢染三恶趣之苦，无暇荆棘石子日月星辰皆远离，火风云雨均消失，唯一佛菩萨珍宝福德之光而得以显现。那么在这个莲花刹土当中呢，不要说是这个女人，真实的女人，就是说女人的名称呢也是没有的，然后呢在刹土当中呢也没有这个不善业，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些不善业呢是缘女人而有的，有的时候不善业呢是缘财产等而有的，但是呢在这个刹土当中呢一切福德的细节圆满，一切女人呢实际上都没有这个显现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没有这个不善业，也没有通过这样一种女人财产等等的引发的烦恼执着，这方面都不有，而且呢还有这些黑暗垢染呢三恶趣的痛苦呢也不会这个显现的反正总之来讲的话，像这样一种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南瞻部洲所拥有的所具有的这些种种的这个不如意的地方呢，比如说无暇之处啊，或者荆棘啊、石子啊、日月星辰呢，实际上都是远离的，而且呢就是这个火风云雨呢等等的这方面也是消失的，只是依靠佛菩萨和珍宝福德之光。那么佛菩萨本身呢具有光，还有些这个比如说珍宝福德之光呢，像比如说摩尼宝，有些时候呢摩尼宝它自己能够发出一些这个光明的，所以说依靠这个摩尼宝光呢也可以这个像这样的话一些呢得以显现，就是说没有黑暗其方面的话，一切这个事物呢得以这个呈现出来。如梵天无欲界实无一般，是刹土众生端赖禅悦佛法妙香为食，无一般饮食。那么在这个什么，在这个刹土当中呢一切众生呢完全都是依赖以禅悦啊、佛法妙香等等为食，没有一般的这样一种这个娑婆世界当中的大米白面啊这些方面的食品呢都是没有的。有鸟鸣有鸟鸣叫国鸟，出美妙悦耳之音，演八菩提之法语。这方面和极乐世界呢实际上是一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像这样在这个刹土当中呢，这些鸟呢也是发出这个美妙悦耳之音，而且呢所这个而且呢这些声音当中所这个宣示的全部都是这个七菩提之啊，或者是八声道这个分呢等等，像这样的一种殊胜的法语。此土广博无涯际，与须弥山相较，若此山高60万8千由旬，宽84000由旬，若把与如此之须弥山相应的世界搓成芝麻粒许，莲花刹土则可包容无量次等芝麻粒。就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这个刹土非常广大的尤其非常广大，如果把这些这个很多很多这个须弥山如果说是把它们搓成像芝麻粒一样这么大的话，那么这个莲花世界当中呢可以包括很多像须弥山这样一种这个像这样这么多的这个数量都可以容纳的。且这个佛国刹土中众生全为大乘菩萨，一如极乐世界。圣年如来住世30终结广宣妙法自起涅槃后，佛法认可住世10终结，以身将身彼土菩萨众受长40终结。那么就是说圣年如来他住世的时间呢是30个终结，那么在30这个终结当中呢广宣妙法，然后涅槃之后呢佛法还可以住世10终结，然后呢已经升到这个刹土当中的众生住世40终结，然后呢将身这个刹土的众生呢也是这个受长40终结。此莲花刹土 此莲花刹土久远劫前等为檀香刹土，所有众生并非皆为清净。也就是说，这个莲花刹土在很多劫之前呢，它的名称叫做檀香刹土。当时在这个檀香刹土当中的这个众生呢，并不像现在莲花世界当中的这个所化一样，全部都是清净的大菩萨。那个时候的所有的众生并非皆为清净，也就是说这个凡圣杂居的吧，像这样的话也有凡夫，也有圣者。像这样的话，就是并不是说一切所化都是清净的。于是混杂之众中有一如来。后圣月应是说法三十偈，于时于后夜时分示现圆寂，临入灭时受记道：有一大菩萨名曰虚空首印，我灭寂后佛法注视十中劫，于法最后入灭时，此虚空首印菩萨示现成佛，号圣莲如来。这个方面就是以前这个什么呢，以前这个佛陀相当于圣月如来对这个圣莲如来的一个书生的授记。当此之时，此刹土中各大菩萨一一赞叹圣莲如来道：我们于十中劫中将入灭尽定，直至圣莲如来出世方出定。那么这个方面就讲的话，这个像刹土当中的各大菩萨呢，对这个可以说即将成佛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虚空首印菩萨呢，做了赞叹，然后在他面前发愿，然后就是说呢，我们在十中劫当中呢入灭尽定，然后圣莲如来出世成佛之后呢，我们才出定的。圣月如来则对其宣说咒语道：此如来法门咒语为过去一切诸佛传于少圣者，今传给你们。现在未来一切诸佛均传授此咒，你们时应谛听且记取。那么像这样的话，圣月如来呢就对这些这个菩萨呢宣说这样一种这个殊胜这个咒语，然后这些菩萨在佛陀在圣月如来入涅槃之后呢，他们开始入灭尽定，开始入灭尽定之后呢，然后圣莲如来最后成佛之后，就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他除广长舌相，然后呢将这些入灭尽定的菩萨一一让他们出定，然后让他们广行供养。释迦王如来当此之时，在其眷属前宣说此咒，使大地六次震动，现种种奇异神变。佛在无量文法之菩萨众前讲述如何得不退转菩提果及此咒语功德威力与因缘，所有一切现前不退菩提之菩萨众也个个讲述了自己此前受持此咒之经过。释迦佛还宣说了其余奇妙之咒，并显示种种圣变利益众生。那么这个以前呢就讲到了这个什么圣莲如来刹土或者莲花刹土当中的种种这个清净的功德。那么在以后的话就开始可以说是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大菩萨开始这个实现这个提问，然后佛陀开始宣讲为什么发愿住持这个五浊恶世的因缘。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